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我们一起先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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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啊，各位，大家下午吉祥啊。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啊，马上这个早上还觉得说刚刚进到寺院，马上到了就到了午后，其实一天也跟人的一辈子是差不多啊，还来不及这个一眨眼的功夫呢，就是夕阳无限好。相信如果头发已经白了的有这样的感受。啊，那么下午呢也是从何说起呢？先讲几个公案吧，啊，因为下午容易犯困，讲几个公案提提神。在佛教里面追溯到曾经的印度，啊，印度你们不知道有去过参学？或者是从一些影视上面能够关注得到啊，印度的当时呢，不仅仅是光有释迦牟尼佛的佛弟子，外道也非常多。那我们现在一般说起都说啊，不皈依邪魔外道，好像是一个非常贬义的一个邪乎乎的一个，确实有一些是比较邪知邪见邪行啊。那当时印度的话，外道其实只是一个。跟佛教的修行者一样的，甚至他们也有出家，啊，也叫沙门。后来释迦牟尼佛的出家弟子呢，就叫世子沙门。当时有一个在这个斯里兰卡也有这么一个外道行者，啊，他们也是要坐禅的，只是修的这个或者是世间的四禅八定，或者是这个一些外道所修的定功，啊，有一个外道呢叫做。玉头蓝佛，他就是天天在那儿打坐，啊，天天打坐呢，他要入这个，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有一个三界的最高处叫飞翔，飞翔出天，这是一个禅定，啊，如果说到了飞翔的这个天界的话，就是等于说无色界最高了。有时候我们可能设想不来说，一个众生他是以这个不没有色声。啊，只以这个第六意识这样的一个生命相续存在，所以在他们的国土里面没有正报一报，啊，只有第六意识作为自我生命的认知，是这样一种生命的载体，啊，那么他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呢，在海边修，海水里边有那鱼呀浪呀，那鱼来回就啪叽啪叽的响，这个游的他心神不安。他就觉得很烦恼，入不进定。这样呢，他又去这个往里走嘛，因为斯里兰卡原来叫狮子国，在海边，又往这个里边这个森林里边走啊，到树林子里面修，在树下打坐。树下打坐呢，树上这个鸟也是飞来飞去的，哗哗哗的，影响他入不了这个定，那他就非常烦恼。我想可能你们也遇过，这就是越修禅，越这个久而久之火气大。啊，容不得你稍微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石子一头，他一火就冲天了，啊，所以他当时被吵得不行了，他就心里生了烦恼，起了嗔恨，当时就发了一个心念，说什么呢？说哎呀，我这定修怎么也修不成，啊，如果说我这个定修不成了，或者害得我修不了了，将来看我这个下水里面、海里面，我要吃鱼，上山上他要吃鸟。啊，就把你们全给吃掉，说要化成一座飞离， 可能是当时这个南亚的一种，它这个飞离呢，就是又能入水，又能在这个陆地上，啊，结果果不其然，他这个定倒是修成了，修成了以后享了八万大劫的天福，飞想飞飞想天这个定呢，差不多想的这个过程啊，一般修的有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完了以后，大家知道，因为他心比较清净，虽然是外道呢，烦恼也比较薄了，所以他这个定成功以后就住到这个定里边，等这个天福享完了以后的第一念怎么样呀？就随着他的曾经发的那个恶念起的那个恶念呢，就堕到一只飞离，真的成了一个畜生，而且天天就是下海里边抓鱼吃，上山里边捕鸟，就变成现实啊，这是其一。第二个呢，就不是外道啊，讲三个故事啊。第二个呢是属于这是出家为僧的啊，一个云游僧。这个云游僧呢，虽然出家了，也是生性呢比较喜好这个到处走走，嘻嘻哈哈啊，有点好戏论啊，说这个不好听就是吊儿郎当一样。那么他到处去巡游，云游的途中呢，有一个破庙，里边有一尊石头佛，这个破庙已经非常破败了，这石头佛有时候还得淋雨在外边，他就在那儿呢寄宿。寄宿登在这里呢，突然间旁边这个敲锣打鼓啊，过了一队人马，是有一个大将军呢凯旋啊，得胜了，受到朝廷的赏赐，让他衣锦还乡去显亲啊，张灯结彩，一路这个前拥后簇的就过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僧人呢，这个和尚呢，就云游了，觉得自己苦凄凄的，看见人家呢非常的风光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他自己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嘻嘻哈哈的，说是出家了，生死了不了还是两码事啊，说如果实在这个什么的话呢，下辈子我能做这么一个大将军啊，能够这么威风还蛮好的。然后他的性格本身就是好戏论，就跪在这个石头佛前，就这么半用心半不用心的，就这么就跟这个发誓一样，就这么说了几句啊。结果呢，前身后世中，根身就是我们的身体啊，气界就是外在的山河大地，所有这个果报是密随心转的。果不其然，到了来生，生死也没了，从头又来了，一念消息认错，投胎转世，结果呢，实现了，做了一个大将军，啊，天天这个叱咤这个沙场，那无非就是造杀业，而且他前辈子当和尚，当然他有一些福报，啊，就每天就下令去，啊，这是也实现。第三个典故呢，还是这个法师呢，就比较。啊，可以说是精通三藏，满腹经纶。但是呢，这是在《神僧传》里面讲到的，他自己没有法缘，就是过去没结缘。啊，佛门里面有一句话叫说，未成佛道先结人缘，他没接到这个众生的法缘，所以他虽然精通三藏教典呢，到处去讲没人来听。啊，你看这个，我自己还庆幸说还接了一点法缘，今天诸位坐在这儿捧场，啊，他讲的就这讲的再怎么好，没人听呀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都没办法，他自己很苦恼，说这个天生我才怎么没有用，啊，就去亲近一个老和尚，那老和尚呢就给他讲，教了他一个方法，说你自己身上现在有没有这个钱啊银子？他说没有，说有啥呢？说只有别人供他要做衣。啊，出家人这个袈裟只有这么一块布，那老和尚就教他说：“你拿这块布呢去换点这个，这个铜钱吧，换点铜钱呢，换一点铜钱去买的米，啊，用这个咒加持了以后，又这个让他自己心里这么啊念叨一会儿说，说把这米呢撒在树子里边去跟众生结缘，啊。”而且他当时呢也是自己念叨说，能够受用到这个米的乃至闻了味道的，反正总归树林里面众生多嘛，一个是树本身这个森林就是鬼神村啊，还有这些飞的呀地下爬那小虫子多的是啊，但凡就是跟这个米接上缘的，他说将来都能听我来讲法。结果就听老和尚的话呢， 20年没有开假席去闭关，啊，等到20年以后再出关了以后出来，走到哪里都跟一群人，啊，而且大部分都是2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法眷，就跟上来了。有的是走到哪儿说讲法也罢，去这个随顺的去走走也罢，家里的小孩呢，父母亲说门关了，说走走走，不要理这和尚，那偷着从胳膊肘拽过来要跟着他亲近他。啊，走到哪儿都满满坐的就听法宗，越来越盛。你看，啊，这三个故事也不能白讲，啊，特别是居士菩萨们，这三个故事说了一个什么？啊？啊，好，这就是愿力，愿力没有虚不空过的。啊，你看我们第一个典故，这并不是一个善愿，他发的是一个恶愿，啊，用嗔恨啊这种忌火式的这个嗔火烧起来的一个愿力，就成就了。啊，第二个呢，都是半吊子愿啊，就跟我们说的，我们是为什么说一至诚心啊，弟子众等至诚发愿等等，他哪有至诚呀？就对着一个石头的佛像，啊，破败的庙里边，就这么带说不带说的，嘻嘻哈哈的，就这么念叨了一下，跟说戏论一样。就变为现实啊。第三个，大家发现了，在愿力的加持下，他不但让自己的这个啊法眷属具足了，同时他的愿力加持，异类众生能脱离了异形而投身到人道。你看这是不是众生自他不二，就在愿力的摄持下就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啊。所以下午我们就讲到性愿行三自念的第二个，就是愿文发愿呢太重要啊，包括我们现在启动的时候要发这个善愿，我们做这些功课做这些功德需要怎样怎样啊，包括我们做完了以后进行愿力般的回向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这是整个学修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很多时候现在我们就是口角流过去啊，如果真正你能够当真庄严啊，不做作的哈，不是说走形式，不管你每天不要说在佛门里面，在咱们道场里面来去做这个培福功德，哪怕你在世间的至生产业里边，你当医生也罢，为大家服务，哪怕装修房子、起建这个建筑等等，你全把它说，哎，回此一段功德，往生西方净土，那就是点石成金之法。啊，只要当真把这个行，这回向不可思议的。我以前也是，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普天广化寺受戒，我那会儿还非常性格放浪不羁啊，动不动不越受人约束。我记得我们屋有一个社长，那会儿是广化寺的常住，人家制定的时候每天早上要说，哎呀，闻声声烦恼轻，智慧长菩提增，我就看不惯他，我就天天觉得他那装模作样，扫个院子也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啊，厕所里面那个出个坡还要愿意此功德，我说哪有功德呀，我这四肢不清五谷不分，把人家的红薯苗当草给出了啊，出去出坡的时候我认不得啊，因为那个虽然在陕北呢，从小在县城里长大，确实没下过地，结果呢那个红薯苗呢是歪着长着，草呢是直着往上冒，我以为梁子上这冒的这是种的庄稼，把歪着长的红薯苗给操了。哎，我们那个营里是那份大相反，哎呀，我就看不惯他们出个坡也要愿意此功德，现在发现确实如此啊。这得益于有一次我在法源寺了，有一些弟子们过来给帮忙啊，刚好这个我们院里面校庆校务嘛，校务里面有一些事，那来了搬椅子，那个椅子是红木的，特别沉，大客厅的嘛啊。那么在搬椅子过程完了，大家大汗淋漓，我说这累得腰来腿不来的，说提提神儿吧，再想起来说来来来，带大家回向一下，把今天这个辛苦呢，我们都回向往生资粮。哎，这么一念，还真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啊，这就是愿力的一种表达方法，这就是真实功德，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发愿呢，你的性就像你买了票一样，啊，这个文券在手了，你有了愿了，就是你直奔要上这个车，进这个厅，不管看演出或者去旅行，都得这个，啊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一切的事件都是凭愿力成就的，特别是像往生西方这样的，如果就我们来讲了，这是这辈子的熏习功德， 有些人闻所未闻，你现在一下子给他弄这个根本起不起来，就得再再的发这个愿力啊。愿力你想就像当下立足于本位，挪一下这个坐标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就原地不动的改一下方向，好像没动一样，一旦辐射出去的话，整个这个方向就彻底就是南北分掉啊。这就是愿力所成。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起见的啊，他来摄受众生怎么样成功的得度，就是用愿力来配套摄制进去。我们能够往生，也由我们发这个愿力跟阿弥陀佛相关对接。这个愿力在三资粮里面就跟一旦挑起来两边的信愿啊。如果你没有愿力，那你的信心肯定没有；如果你有这个愿力，那你的行门肯定能坚持。所以在弥陀经里边为什么有一番劝信啊，就是六法广常说当信是不可思议功德，但是有三次劝发愿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，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，这就是让我们一信永不再疑。但是发愿呢，要时时刻刻发起这种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态，而且不断的要洗涤，让它保持清净，让它保持新鲜啊。人我们是特别容易麻木的，如果没有这个愿力做保驾护航，那么我们在生死之际转化的时候，大家想以前的祖师们开示，人在生死之际啊，现在我们体会不到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寻常之际，寻常之际呢，也许晃晃悠悠的跟我似的，拿个珠子这样一天散心的念一念，也不知道要几念是正心念佛啊。就跟那个以前有公案说，念佛人最后要往生，结果到了阎王老爷那儿，到了阎王老爷那儿说，你怎么说你，我说我天天念佛，我怎么念到你这儿来了呢啊，说你念那佛呀就跟那糠皮似的，经不起吹打啊，一吹以后全是皮，剩不下几颗麦子啊，说太轻了啊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，你这个力量不够呀，灵命中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是心绪多端，重处偏惰，你这辈子造什么业造得多，那他就作为影业牵引着你，决定你在哪一道去受生啊。再一个是什么呢，业力啊，业力就是如人负债，力强者先迁，一辈子造的业就跟欠下的债一样。那么灵命宗师就跟大年三十一样，到了大年三十，你觉得要过年，其实要债的就来了。要债的来了怎么办呢？你圈人家的借了这个十块，那个一百，这个一千，借了那个十万，那就是十万的说了算，让你怎样就得怎样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这个时候呢，就必须一个修行人要用愿力来统摄，因为愿力就代表心力、念力啊，包括业力也是愿力的一种。我们常说的业力抵挡不过神通，但是呢愿力又能够抵挡业啊，所以就一定要发愿。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，它就像一艘大船一样啊，它这个愿力呢整个都每天弥漫在法界。你看这手机一开机就有信号，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求生净土的愿，你就跟弥陀的愿力就产生不了这个相互作用、对接作用啊。这个地方就显现出来自利与他利的区别了。因为弥陀的愿力呢，就是针对愿求生极乐世界的人。你哪怕我们自己也觉得确实自己有时候积累了一些功夫，几十年的心地上用使劲儿啊，出离心强，也一定要了生死，有这个丈夫心，可能你自己还积攒了一些功德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愿力哈，就是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修得再好，除非你自力能平到修到观音菩萨这样能够进到极乐世界，否则恐怕没门啊。就跟这个弥陀的愿力就跟一段吸铁石一样，磁铁对什么产生作用呢？它只对铁产生作用，这个铁就是我们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这股心劲儿啊。你就算自己比如说你修的还不错，甚至比铁还好， 你修成这个铜，修成银子，修成金子、翡翠、白、和田玉，你都修得不错了，但是它磁铁对这些没有作用啊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愿往生，应当发愿愿往生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愿以此功德同生极乐国。你看哪一个能够离开愿啊？所以说这个愿力呢，它就是激发，是激活的意思，在我们内心呢能够升起这么一种心理定势，指向一个目标，然后你所有过程中的修行功德就一揽子计划，让它聚会到一起，拧成一股绳子。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头头不了，账账不清啊。你说不要说在家的菩萨们了，如果你们不清净啊、这个善知识的话，自己也修呀，修的一会儿说开始入道，可能念的地藏经，地藏经说念好几百部，念的还有些感应，有一些境界挺相应的，过几天又说金刚经能够消业啊，又说普门品求观音菩萨灵，最后说念这些都不行，必须弥陀经才能往生。好，你自己就根本转来转去，自己就生了烦恼了，头头不了，就账账不清啊。包括出家里也是这样啊。为什么出家里也是这样的呢？因为如果说有些生死心哈、一直往道上会的话，这个道上会它自利他利，有时候在并进啊。那我们清净这个佛的经典，或者这菩萨的论点、祖师们的开示，清净清净着，你在这个开示里边，可能它是这个宗派的善知识，那个开示里边又是那么说，你一颗心锁不死啊。我就曾经一段时间，这个一开始那会儿在东林寺参加佛七，觉得这辈子就除了往生别无他求啊。后来慢慢的又清净了，看虚云老和尚的开示，来国法师的这个语录等等，又觉得呀，这开悟好，就偷心就往这儿移，就跟站在那儿想偷个东西，偷偷摸摸的一天移一点，一天移，不知不觉就移过来，你守不住嘛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今见闻得受持，这个受持很重要，你要受得了，把持得住。特别是这个大有大发心想了生死的用功的人呢、把持不住，很自害害他啊。这就是我们说的愿力啊。所以说这个净土法门的特色呢，就我们常说的就是他立本愿，四十八大愿的这个预先的发誓啊，然后呢阿弥陀佛历劫的修行，最后达到这样的一个圆满，这样的一个度众生的根本筹码就是四十八愿啊。极乐世界的蓝图也是四十八愿啊，它的这种巧妙的这个预先设计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呕心沥血，这个可以说把这种大慈悲和盘给拖出来啊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愿之前呢，首先要第一项了解说这个弥陀愿力是怎么发的，什么情况下成熟的，最后成不成的极乐世界，做一个线索性的给大家做一个我们这个温习吧啊。诸位如果都读过无量寿经，里边就讲到这个阿弥陀佛因地怎么发的愿啊。当时在这个无量这个久远不可思议无央树劫前啊，在无央树劫前呢，那个时候在经里面介绍的定光如来啊出世。定光如来大家知道谁了啊？就是燃灯古佛呀、啊以后电论就经典里讲到的定光佛，定光如来就是我们说的燃灯古佛。现在有时候不是说还有燃灯这个佛的圣诞呀、或者什么，大家也会做这个纪念法会啊。燃灯佛还记得在金刚经里面讲到，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什么呀？受记师。所以其实释迦佛和阿弥陀佛两土世宗，在过去这个因地也做过十八王子啊，也这个啊十六王子啊，在这个妙光法师，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座下去听法，在法华经里面介绍啊。而且这个曾经这个阿弥陀佛做这国王的时候了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就是观音菩萨，一个就是大势至，这些佛菩萨们都过去有甚深的因缘啊。那么定光如来出世的时候呢，一共有五十三尊古佛，就在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八相成道啊。为什么每尊佛出现都在印度的金刚座下成道啊？我想这也我们猜测一下，也有佛的密意， 或许说确实这个菩提迦叶金刚道场就是世界的中心啊。如果在其他地方万一成佛，整个世界都地动山摇地震了怎么办啊？所以有时候这个中心可能就是筹种这个支点吧，在宇宙来讲，我们肉眼凡胎看不到。53尊古佛相继出世，最后一尊佛教释自在王如来啊。那么当时有一个国王呢，国主呢听这个释自在王佛说法呢，他去听这个佛说法以后，经典里面说心怀越狱，行发无上正正道理啊，就是心里就跟咱们当时怎么入的心呢，一下子法喜充满，哎呀，今天听了法师讲法，看到一本经书，乃至听了哪个大德的一段开示啊，或者听了这个庙里来做法会，梵音缭绕，看见这个大家都在礼拜，不知怎么宿世这个善根就给牵引出来，牵引出来，正当激情涌动的时候，就是宿世那个善根显发的最佳状态，所以他一决心一下就怎么样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就国王也不当了啊，那么直接就出家剃度出家法藏比丘啊，所以你看人家的这根气。那么后来随着这个释自在王佛天天听法，有一天听法以后呢，就赞叹佛，赞叹佛以后呢，就对佛说说，哎呀，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修行。大家听到释自在王佛希望释自在王佛给他广宣，就是多说，但是他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令我与世速成正觉，大家记住这句话，速成正觉，因地是怎样的形态，果地上一定就是什么样的法门，这个因果是乱不了啊。所以说令我与世速成正觉，就说明了这个法门起见的时候走的就是快速道，要速成正觉。他可没说哎呀三大阿僧祇劫，什么三起修六度百劫众相好啊。好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这个佛就告诉他，哎呀，那你好吧，告诉你许多法门，你该怎样怎样修行，怎样怎样修行。结果呢，这个法藏比丘还不行，他比较难缠，总是不知足。他说给佛又回了一句什么，思意宏生，非我境界，就是你讲这些法呢确实是高妙，但是我修不了。大家看，这是又一个缘起，一开始除了快速道路走的是什么呢，一行之道啊，思意宏生，非我境界。那我们设想一下，都能去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这么好的根器还修不了吗？我们现在能做到弃国捐王吗啊？可能这个真正有这会儿，就是让你当个，不要说国王啊，在省里面当个头，你都想说哎呀，这肯定马上就这个为重要的学佛就靠边了啊啊。所以说这里面讲到说为我们五浊恶世的众生代言，等于说代言的，就知道到这个时候已经修不了啊。最后他就说了一句说，唯愿世尊广为敷衍如来净土之行。你看这里面就把那个我们这里讲到的三大阿僧祇怎么修六度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在《悲华经》里边的话，曾经生生世世舍生去生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啊，最后又发了500的大愿，就要到人寿百岁的时候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。可是法藏比丘他一开始就是要广为敷衍如来净土之行啊，说我听后如说修行，快速成就。你看他一开始走的第一个快速，二一个易行，第三个他力，他可不想自己那怎么样，就要起见如来净土之行，现成的，就是要到净佛国土里面去啊。这样情况下呢，哎呀，这个释自在王佛就知道他的志愿深广，就赞叹啊，说这个大海水如果有人发心舀不断的舀不断的舀，那一定也能舀完，何况你这样的人至心求道，一定能够得到道果的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释自在王就给他广说210亿诸佛刹土，但想想210亿个国土一个一个的献给他看，讲到天人之善恶，国土之粗妙，就是里边这些众生是怎么个生活情形啊，你看咱们这儿呢就是这个样子，那还有一些国土里边它是怎么啊，到底是世俗法多呢， 还是净土法多呢？男众多呢，还是女众多呢？出家人多呢，还是在家人多呀？大家知道妙喜国，阿处佛所在的妙喜国里边，就是出家人比在家人多。他们那儿的整体的公民里边，出家人是主流。他在那儿建立一个在家人啊，这个或者说娶妻生子，就跟咱们在这儿建立一个出家人一样，一上街头就要看半天，这人怎么这么怪？他居然成家了。啊，所以任何每一个国度里面都有他不同的情形，这里就一个一个的献给他看，因其心愿悉献于之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法藏菩萨就对种种的国土皆悉睹见，又发了无上殊胜之愿力，用了整整五劫的时间。大家知道，用了整整五劫的时间干什么？思维摄取庄严佛国净土。啊，大家不要算错了，觉得五劫的时间就把净土修成就，五劫的时间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来设计极乐世界的整个这个构造，一正庄严。用了五劫的时间设计好了以后，才广行六度生生世世开始什么？用他的行山来添这个愿海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这五劫和后来的修行，可以说都是用在我们身上的。啊，你想他要针对我们这个种种的习气，我们这个世界的烦恼苦患，怎么样尽最大能力的免除，怎么样在我们能够得着的情况下能够啊这个非常容易的得度，而且这个黄金分割点很难掌握呀。你说我们这儿的众生太难了他就不去了，太简单了他又不信，觉得有这么好的事吗？你说这个多难掌握呀。最后没办法了，设置了比较筹粮的，发了48大愿，预先设定了极乐世界的种种功能殊胜啊，最后锁定了净土信愿行三资粮作为直通的渠道。就是在我们所有凡夫现前，我们这个一个寻常人听到这个法的能力之上，只要你发起真信切愿，能够相续进行受持阿弥陀佛，就是他的愿力就保障你的生命形态，只要能调到这个频率，那么他将来就一定能保种接引啊，就这样的一个直通车，这就叫愿力。所以我们想想，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提前设置功能？为什么说阿弥陀佛说是光中啊，这个最终的是愿大愿王呢？难道佛佛平等的情况下，怎么会有佛中还有王呢？这不是不平等吗？就体现差别相，就是愿力上。佛佛是平等啊，可能这个有的佛他这个成就了以后度众生，你看一佛所化国土，有的能够光照到无量无边的国土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呀，他的视野就比较广。那有的一些佛从凡夫开始修行，他可能说到了这个地步发这样的一个心量的愿，再走几步再加一点愿，慢慢慢慢次第而成的，将来他的净土国土里面也只能来这样的摄受众生成功得道。可是这个法藏比丘，他的远见就导致了他直接在凡夫因地的时候用什么？就用佛果地最圆满那个见地来设置他因地的愿力机构构架，然后用刑法这个构架填满了以后，再回顾他来受用的时候，就完全显现的就是这样的方便善巧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吃透，说为什么本来佛佛平等非得偏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容易在他的愿力上啊。最后他这个发了48愿，建立他的超级净土，还发了誓言说，我至成佛道，名声超十方，究竟有不闻，是不成等觉。他成佛了以后名声就阿弥陀佛，你看现在谁不知道阿弥陀佛？自打我那个没出家之前就知道阿弥陀佛，小时候看济公就会唱阿弥陀佛啊。我记得在北京那会儿刚刚去读书的时候，跟我们师兄弟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书，迎面过来两个喝醉了的啊，还醉的一个扶着一个，醉的那个什么的，又骂了句，还说秃驴啊，你看他多醉过呀。秃驴骂完了还又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，他也不知道啊。你说还有这样的机遇，为什么？这就叫我至成佛道，名声超十方。现在呢，不知道佛教的 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何许人也的，搞不清楚基督是个道教佛教是能分不清的，他都知道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是为什么？大家知道存在的这个背后一定要有它的因果，何以到这个地步？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最稀松平常的，一定是含藏了最微妙的真理。要反思，为什么就阿弥陀佛的面这么广？啊，所以你看，我记得这又讲起了，又是老调重弹了，特别印象深。差不多有快十年啊，前些年呢，我那会儿老法员在这个烟台，烟台老去讲法，去烟台讲法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也就是这个讲净土居多了啊。有一天呢，大概是也是这个深秋季节吧，就是风有点海风吹的感冒了，感冒在那儿讲好几天嘛，讲了这感冒了，这有居士菩萨啊护持就说走跟师傅去买点药啊，就跟着去买点感冒药，感冒药了到了一个大厦里边，可能有那个药店柜台啊，看到外面的广告了就进去买。进去买的时候呢，进去的时候呢，门口有一个小孩，哎呀，连20岁都不到，也缺胳膊少腿啊，我就给了他1块钱，我说你念个阿弥陀佛，他不念啊，不念没办法，我这会儿有点冷，脖子上就进去了。进去了，药买好以后，又跟着居士出来的时候呢，又看见他了。又看见他了，我就说你念个阿弥陀佛，他说不念。我说你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不想念。我说我给你钱你怎么能不念？他就不念。我说你1块钱不行，我给你10块钱你念不念？他说你给我100块钱他不念。哎呀，当时我说这是这么有骨气，他不是要钱的吗？他跟我说我是信基督的呀。当时我就对这一句话产生了怀疑，为什么？我至成佛道，名声超十方，究竟有过是不成等觉？我设想的是什么叫究竟有过闻呢？究竟有过闻就是你必须闻，但凡十法界众生迟早都得闻，一定会闻，有闻不到的，迟早闻不到的，就不叫究竟呀。究竟是究其源，尽其底嘛，那就设的所有的众生，那现在落下了一个了，难道圣言量有讲？哎呀，我当时就非常难过，我就对这个圣言量我就产生了一种感受，觉得说究竟有不闻是不成等觉，那你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十劫了，现在已经有不闻的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基督教小伙，你说他缺胳膊少腿，他不知道怎么取道，这的缘法，人的因缘不可思议，他信了基督，哎，而且还很有气节。哎呀，我当时想想，人家这种信仰素质还真是高。你看，就在那一块一块的积攒下，但是在这情况下，你给我100，我都不念。这精神，我倒是觉得我们学习一下，啊，怎么也想不通，这个是大概是真是佛菩萨加倍嘛。啊，想着后来突然间就真是跟雷炸顶一样那种感觉，哎呀，突然想着为什么？什么叫究竟有不闻？他的舌根能够念出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叫究竟有不闻，对不对？可是，纵然他的舌根不能念，我的舌根念出来被他的耳根射进去，算不算究竟有不闻？啊，所以一下子就心开一结，法喜充满，说：“哎呀，真是原来如此。”一句阿弥陀佛就广播在整个十法界，没有闻不到，因为这也是叫究竟有闻，终于究竟了啊，这下就抹平了。所以大家知道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设置，大家一定要体悟啊。如果说想深入净土，确实要学习48愿啊，48愿这种设身处地面面俱到，生怕真的是你就看到了，说哎呀，原来真是211个国土里边，这样把这个弊病去掉，优势结合，才能够创造极乐世界啊。想必说在他方国土里面还有另外的这个愿条，只不过阿弥陀佛的无量愿中呢，跟娑婆世界能够有用的起作用的度化众生中能够可以这个受用的呢，选了48条而已的啊。当时这个一旦这样的话，哎呀，成就是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，寺院若刻骨，大千因感动，所有这个龙天法呢，天宇妙华，大地震动，终于说必成无上正觉，现在已经成佛实践。 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想，这是在法界来讲都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跨时代的事情。我们这个世界的说起的什么叫跨时代，什么英国的工业革命呢，青霉素发现了，原子弹爆炸了，都属于我们地球上什么跨时代的事情。但是这个才叫整个法界跨时代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在所有的国土里面意味着脱离了传统的什么自力修法，有了他力摄受啊，脱离了这个圣道门，有了净土门，不一定要这个速出三界可以横超生死，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事情啊。而且呢，佛以这个常规的说度人方式，就是说法嘛，放光嘛，现瑞嘛，对吧，这个显神通等等，这些现在可以用这句名号就度人了，就把这个得度的门槛呢降得低了又低，低了又低，最后降得本来还可以低，不能低了，为什么？再一低没人迈过来了，不来了，觉得这不是个门槛，所以只好降到什么，就用一句佛号来度化众生。所有的这一切就从阿弥陀佛成佛的那一刹那启动。这十劫以来，你看翻开无量寿经里边，弥勒佛跟弥勒菩萨对话中说多少呢，他方国土里面，就是每个国土里面成百亿成百亿的菩萨往极乐世界往生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弥陀的愿力啊，我们现在因为在经典里面也讲到说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才能够往生西方啊。那难道我们自顾自的去往生极乐世界跟菩提心是有违的一样？貌似因为你只管是自己，我就要往生而不顾他方啊，他其他众生，这个我特别给大家汇通一下啊。就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觉得说菩提心那是地藏王菩萨，那是显得淋漓尽致，对吧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那就说明说一切众生皆成佛，两个小国王，一个是先成佛度化众生，一个是众生成了佛我才成，看上去好像是这两个是分门而论的，其实一模一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弥陀的愿力跟地藏王菩萨的愿力是同一颗悲心啊。地藏王菩萨说众生成佛我才成，那就意味着我成的时候呢众生一定都全成，对吧。那么阿弥陀佛说到说设我得佛怎么样呢，怎么不取证据，就是说等于说我要成佛的时候你就必须这样，那么就代表一旦我成了你们就全成，所以这两个愿力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啊。那我们怎么体现说一个愿往生心其实就是度众生的菩提心呢？这就是要体谅到佛的这个视野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说是菩提心，说还要留在这个国土里面度众生，有好多大祖师都是一开始发愿生生世世留在娑婆五浊恶世啊，与其在极乐世界莲花享福，不如在五浊恶世这个发菩提心度众生，结果最后一场病就蔫了，说自己力量太差。像早上讲的偶益大师都后来给这个同修写信里面说，今年啊这个大夏两番，就是说两番大病，是疼得浑身疼得不能睡不能坐，最后说平常唯在心性上用功，这会儿已经一点都用不起来，唯有呼喊佛菩萨名号啊。近代的地贤法师也是当时教内讲经的第一人，地贤法师民国年间，后来不是有一次中风了，中风的印光法师就给他写信啊，写说哎呀你这可这块咱要好好啊，这个要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的是很客气，其实有点点评的意思，就是你要好好修了，你要念了啊，你平常讲普门品恩给人家讲的说观音菩萨怎么度就度，巴不得就撵到众生后面跟着去救，那这会儿这个事就要显示你的功夫的时候了啊，不晓得平时多么的好，直视菩萨追到这个行者后面，这会儿你得用功修了。结果呢地贤法师也听了劝告了，就拼命念观音菩萨 啊，支持观音菩萨名号，支持的真的这个中风好了，后来又起来了，这是两个祖师就演了这么一场戏。你看，都是持名号戒他的，真正到那时候，为什么说用不起来了？我们常说以前有大德开示嘛，平常用的十分功夫啊，是在静中，一旦你在动中再用的时候，就剩一分了。你不信，大家试试。啊，自己处在静时，一个人在屋里搭会坐，或者怎么，还觉得说不错，觉受境界挺好的。你出来是林子里边，你一起马上就炸，烦恼就起来了，控制不住，这个心如明镜，身不由己，啊，情绪往起来爆。这个时候能够知道自己是错的，已经算有功夫了。啊，能够中途停下来的，或者马上转心，这已经算大修行了。可是你在洞中练的十分，你生个病试试看。一生病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啊，这种就跟以前说这个年轻时候为人忙，这个时候什么、祖师爷开的说什么，经过的时候炉子里也没炭了，窗户也没人扶了，没人理他，啊，又只剩下一分，动中练出十分，病中就剩一分了，病中练的十分，死的时候就剩一分了，命中的时候就剩一分了，啊，所以力量不足怎么办呢？就是要靠他力。平常多演习，为什么说讲到这个时候跟我们菩提心相应哈、啊？就是度众生，度众生，你不要忘了，擒贼先擒什么呀？先擒王呀！你天天满眼都是众生，你不要猪妈妈过河忘了，自己是众生之首，你自己搞不定，你度谁去？啊，如果说有一个知见比较圆融，他觉得说，其实自度自他，度自度度他，其实分不开的。啊，但是在你现阶段来讲不行，你就真的是要像印祖这样的人都说自你做灾犯自了生，不做弘法利生吗？啊，我现在也是狂妄过来了，越想越对，真的自己太没有本事了。啊，在这上来磨嘴皮子，大家如果能受用了，就是只有口法没有心法。啊，共诸位口法，如果你们嵌到心里了，那是你们的功德。啊，我也正好借机呢赔一点资粮。那真正用心地功夫呢，那确实啊，可能如果说这种凡夫会来讲的话，可能会上占据一点点，可是定力的功夫就很差啊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要靠愿力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结合，这个菩提就是这么显现的。只有把自己搞定往生了，再乘愿再来的时候，才能道家慈航。而且你想着，如果众生本身弥陀的愿力是这个这么一个设置的一个这么一个形态，他是希望每个人都听他的话都往生，这不就众生度尽了吗？人人只管自己，是不是就众生皆了了？好，本来就是大家上船上船排队排队，结果有一个人中途说不行，后面的还没上来，前面的快点上，他就在里边搅局，搅着搅着大家都上不去了。我们现在容易犯的都是这个，只要每个人乖乖的走，那么大家就咦，鱼贯如都上去了，这才叫众生度尽。所以只要就着弥陀的愿力把自己管好，全部往上了，不是就众生无边已经度了吗？大家理解弥陀的愿力要从这儿下手，并不跟利益众生相违啊。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就是自我搅局了，自己不听话，不能管好自己，整个一片都乱，然后就生生世世你渡我，我渡你，结果是你害我害你，结伴而行，下辈子又到一起了啊。要么是哎呀宿世有恩，一看见就惺惺相惜，欢喜得不得了，要么就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这个聚了又开始，有的是先好了啊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过一段时间仇不共在天了，除了姻缘狭路相逢，有生之年狭路相逢不能幸免的啊。所以大家仔细观，这个人世间除了一堆业力还有什么力量 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，这就是菩提心愿力啊，阿弥陀佛因地的愿力啊。那讲到这里，我们说到愿文了，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四十八大愿啊。常讲到说四十八愿度众生，那么这四十八愿呢，它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讲呢，虽然数目上无量寿经的几个版本有些差别，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以康僧铠的本子四十八愿啊。 那这四十八愿里面也有不一样的，因为呢有一些是比如说讲到光明彻照的，有一些讲诸佛赞叹的，也有一些讲说光明寿命无量的啊，还有里面讲到是能够得六神通的啊，没有我执的，身体都长得一模一样的，没有好丑，或者都是金刚那罗延伸啊，乃至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怎么去他方国土去度众生，开化恒沙无量众生等等，这些都有详尽的描写啊。但是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不能够一条一条讲了，我们今天稍微这个就是说领略几条吧啊，作为引子啊。你比如说地狱院里面就是国无三恶道院啊，设我得佛，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。大家设想为什么把这一条愿放在首位啊？如果迈入到一个信仰佛法的人来讲，那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？最苦患的就是下堕啊！一入到三途里面，这个苦呀就没完没了了呀啊！真正有些人一提起说哎呀最怕下堕，要思地狱苦，那《弥陀经》里面比喻国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，这就把我们整个修道的最根本的一个最大的麻烦给摆平了，不会下堕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让你的福报始终能持续在这个什么三恶道以上的水平，从这儿作为起点，在极乐世界啊。由此我们也知道愿力的设置里面，就是说他愿力的巨大这个力量模式，一旦你入到净土法界，虽然你是凡夫生，可是你永远在没有造业的机会。你想我们在娑婆世界造业，两个臭气相投，一个是内，一个是外，内因外缘一结合，这个事情就现前，因果报应就现前啊。那就算我们这里有一些内因过去的恶业还在，可是一到极乐时期它永远没有外缘了呀。你看一切水鸟树灵都在不间断的宣说法音，一听了以后不自觉的就起念佛念法念僧，你想造个沙灯云望酒都没有地儿去弄去。一个是没有同伴，咱们这儿都是同伴，一个电话就来了，一个微信就来了，建个群聊今天哎出去玩去了。在极乐世界都是这样的，任用自如，没有伴。二一个你起不了那念想，三一个外在的环境不成就你这些业，所以到了那儿就绝缘了。你永远业是在那里，为什么说待业往生？业在那儿，可是永绝缘，没有现行的机会。所以这个三恶道你就下不去了，就把我们第一大后顾之忧就给免掉了。你看我们现在想想，你其他不是你堕到地狱里怎么办？真的有地狱啊？啊，有人还对于地狱的论真性还讨论过，说哪有呀？地狱，他有的人会把地狱描绘为什么呢？说哎呀，他认为说始终上上下下中就是人道为核心，所谓的地狱就是说，其实以人的这种身份受地狱的煎熬而已的，是一种寓意，一种表法的这种状态，其实是不会说真的堕到地狱，还说那有那么多的狱卒呀，还有什么恶霸呀、油锅呀、刀山剑术，他觉得这个肯定不可能啊。说首先他觉得说恶霸就不存在，说怎么地狱里面还有狱卒呢？我说咱们这个世界也有呀，公安局的、工商局的、税务局的，各管各的，你信不信呢？啊，当然这不是狱卒，可是问题是，虽然是他说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，怎么会真的有狱卒呢？我说我们这世界也是如幻如化的，你现在换不起来，你就当真呀。你上税，你必须到税务局去交税，你敢不交吗？你开店，你就得工商局等管理登记，你不去登记行吗？他找上哪来？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说，像那个《地藏经》里边，光地狱名号品都有一品。不要说具体的受苦内容了，啊，什么一日一夜、万死万生、一人一满、多人一满，大家想想为什么一人一满、多人一满？一日一夜、万死万生就等于说，在我们这儿可能就一天的时间啊，在这样的时间感受中，24小时，可能在地狱就要经历10000次的生死轮回，而且在他们那儿也是像咱们这儿的感觉一样，一辈子又一辈子，一生又一生。速度频率比我们这儿要快得多， 而且还是无爱呀、啊。为什么一个人也满，多个人也满？啊，大家想，这跟因果一定是同步的，就是他这个程序一定就跟弥陀发愿也是一样的模式。为什么？你想我们在造杀盗淫妄酒的时候，其他的不说了，嗔火起来的时候，你比如说造杀生，杀生以杀人为根本，对吧？我们现在一个杀心起来了，一个嗔火起来的时候，那种念头是什么？速度快不快？跟平常的频率一样吗？啊，你去偷人家的，想方设法害怕这个被这个啊这个管理部门给拿办了，想方设法的就是这个方子不行了，那个方子来，怎么样戴上手套防止这个指纹留下了，怎么走的时候销声匿迹等等，这就叫什么呀？想方设法。大家明白了想方设法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无碍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，就是一日一因，万死万生，就是这个因果感的猛烈啊。想方设法就是无碍，一个人隐瞒，多个人隐瞒，就是你必须受这个苦，就跟我们造因的时候想方设法，你这样弄不死你，我那样来，看是毒药毒呢，还是绳子勒啊，还是刀子捅，反正怎么样，这也叫无碍。华严经里讲的世事无碍，在地狱里边也是同步的啊，这个道理理论永远是同步的。所以说博无三恶道啊。再讲到比如说第十一愿里面，第十一条愿里啊，说国中天人设我得佛，国中天人不住定居，必知灭度者不取正。你看前一条保证不下堕，那不下堕你天天游手好闲的就无始所无所事事了吗？他还要保证你必然上升，而且必定要得什么定居，正定居，这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根本线索。我们看到说思一得一，思十思十得十啊，八功德水一洗出来就入登四岸入法会，这都是从世上来讲。可是不要忘了，到了极乐世界根本的目标还是需要修道成佛。住定居就说明没有邪定居，不会走火入魔。读过楞严经知道那五十种阴魔境啊，你不修还好点，你一修的话，这现在的状况出来了，你根本 hold 不住。现在我们说走火入魔，有的人还动不动说，哎呀我这样下去怕走火入魔，我心里想说你有资格走火入魔？你现在要走火入魔还得你天天用功去修呢，修歪了可能走火入魔啊。就泛泛的一天就这么虚虚度日号称学佛，你还走火入魔？你出的哪出火去的？没有摩擦呀，随顺着业力多舒服呢，没有逆流而上啊。所以说必住定居，没有邪定居。邪定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个没有菩提种性，不可能成佛，堕到三恶，从大乘法里面堕到三恶道，这就属于邪定居啊。那什么叫做不定居呢？就是这种根性的人呢，他遇到缘分了他就可能学了，遇不到缘分了他就不学了，那这些不可琢磨性很大呀，就等于说机会对他来讲是一半一半，这也不保险。只有正定居，就是一定住在这个菩提道业中，直向这个佛果迈进，这叫做正定居，这很重要啊啊。那么什么叫做邪定居？这个必知灭度呢？其实它的内涵就是不退。大家要知道，《弥陀经》里面讲，皆是阿毗跋陀智，多有一生补处，它的概念就是不退。修行人最怕的就是退。啊，为什么佛门里面有戏论说出家也罢，学佛也罢，说一年一个样，出一年的时候在心间，三年就在大殿，十年就天边去。这就是会退的，每个人就跟青毛菩萨这段时间啊，善根好，功夫用得足，或者到一个这个正这个共修的团体中打个气啊，或者什么把心调整的比较好了，一回到这个红尘家里边，或者说具体的法务中的时候，又给退啊，两三天就淹没了，就真的是太可怜了，经不起折腾啊。我们就现在这点善根，这点定力，真的经不起折腾，会退啊。那修行的话，你第一个位不退，你得了生死，位不退你还行不退，回向大乘呀，否则你住到阿罗汉那就成了定性声闻了 当然我们现在来讲，不要说生活了，连个人天善法都没办法保证，这就更退得厉害啊。在经典里面讲到，这个人修行啊，就跟一进九退，就是一个人往前走，九个人合伙起这个往后拽，你看看你能拽多啊。所以这个必知灭度就是不退，一个是了了生死，肯定不入三界；第二个，你毕竟入大乘行，不会这个退行的；第三个，念念留到成佛道上，就是念不退。大家要知道，行不退以后还要念不退，是八地菩萨以后才能够任用自如的念不退。念不退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比如说成佛，开着车，开着开着不用加踩油门加油了，凭惯性还能到顶，不要使力了，啊，修到一定的像这个到等觉位的话，就等于说只管正没有修了，就到这地步，这念不退的地步。那现在我们想象不来。啊，这叫念不退。所以第十一愿就把整个不退圆正三不退。大家想，为什么一个凡夫一入净土就能圆正三不退？就跟碳元素一样，我们在常温下都是一个什么黑咕隆咚的煤，可是如果碳元素在高压啊，这个5500气压、2000温度的时候，就是钻石，元素一模一样。我们是凡夫，就等于黑咕隆咚的碳，扔在街上没人要。你钻石，你去试试。啊，阿弥陀佛48愿就是高压高温，作为决定的增上因缘，让你加持往生行者，直接就从碳转为金刚石。啊，好，那诸位法师啊，那我们诸位菩萨，因为下午的时间比较长，现在是3点，我们休息1刻钟。到3点1刻的时候，大家再回过来啊！现在我们放松或者上洗手间。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